各位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台北时间2021年6月22号礼拜二早上8点30分，我是游廷浩。早上台北下大雨哦，所以大家记得要携带雨具啊。我们很久没有聊天气了，因为通常这个时间大家已经在通勤了啊。讲了天气的状况，感觉有点幸灾乐祸，对不对啊？要携带雨具哦，啊，那结果你已经出门了，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啊，天气状况啊，自己照顾一下自己了。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啊，最新一件事情呢，是白宫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已经正式宣布了，会公布第二批5500万剂疫苗分配的清单哦。那台湾呢，也在亚洲国在内啊，将会获得1600万剂的疫苗啦。那现在还不确定。之前美国所运输的250万剂、哦、算不算在这1600万剂以内、啊、不过我们拭目以待、啊、这是白宫目前所针对这个台湾疫苗供应、啊、最新的一个说明、哦、好，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在昨天的一个状况吧、啊、美国股市昨天进行了超强劲的反弹、哦啊、非常强劲的反弹、哦、道琼涨幅接近600点、哦啊、几乎要收复了周五的大长黑、但是呢，联总会针对隔夜负买回的操作仍然持续的增加，昨天规模来到了7650亿，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连续9个交易日、哦、都超过了5000亿美元、哦、现在联总会副总裁威廉斯说，现在的隔夜负买回操作 RRP 哦。工具是有效的，所以他并不担心会吸收市场的资金，造成股市的回调啊？什么意思呢？联总会的意思很明白哦，就是说他这一次即使是收回资金，但是这个收回资金并不是收回股市上的资金，而是银行部门过多的资金他没有地方放，所以收回到我央行体系以内哦。啊，前两天有观众朋友提问我说：“浩哥，怎么联总会收回资金有这么多方式啊？你是不是常常在创造什么名词，什么隔夜负买回啊？大陆的叫逆回购啊？你一下缩减购债，一下前瞻利率指引哦，到底这个名词是不是？”是同一种意思，但是各种名词来做组装，其实不是的、哦、每一种名词背后都有它的一个含义、哦、比如说缩减购债、哦、它的概念是把市场上我本来联总会正在进行量化宽松所进行的国债缩减速度给减缓，减缓了之后我买的少一点，我丢出去的钱也就少了一点点了，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达到市场上的资金增加的速度比较太快。那么前瞻利率指引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嘴巴、嗯影响市场，没有，我要升息，我要升息了，我转鹰派，转鹰派，大家要小心了。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影响市场的心理博弈哦。而这个隔夜负买回操作，则是针对银行体系多余的资金，联储会欢迎你把资金放回到我的体系以内，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联储会单方面的一个动作，它必须也要确保商业银行它本身就有多余的资金想要丢回央行，这样子。负买回操作才有可能成立、哦、所以我们并不是啊，这个创造很多新名词来混淆大家。但是啊，我们小编就很喜欢创造新名词。怎么说呢？我问小编、哦、其实大家不要看这个聊天室，小编挺很矮，挺这个和蔼的、哦，然后跟大家常常闲聊哦。哦他有时候我跟他吵架也吵很凶啊、哦，那也都是小事啊，就是吵那种点餐的一个问题哦。就有一次吵得很凶。啊，就是我们点 Uber E 嘛，啊，中午点餐啊，然后我那时候很忙在录影，然后等到餐点到了，然后我就打开那个餐包嘛，就发现哎，怎么只有一份咖喱饭，还有一杯柠檬红茶？我想说，哎，是他不吃吗？只给我吃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哎，那还有另外一份呢？他说啊，我忘记点了。我说那饮料呢？啊，我也忘记点，我爆气，你知道吗？哦，那天我整个爆气，然后就一直念他，一直念他。后来念到他，这已经也有点不开心，他就讲了一句：“啊，你不要在那边叽里呱啦柳丁。”我想，叽里呱啦柳丁，那什么意思？哦，因为我当下我就装懂嘛，我就啊，你走。后来我就上网偷偷查，想说叽里呱啦柳丁这是什么年轻的用语嘛？然后我想说会不会我已经过时了？后来上网查，哎，还真的查不到。啊、就是没有听过什么用语叫叽里呱啦柳丁啊，我一查到的是以前有一个影片是那个柳丁，就很嘴贱的那个柳丁 Orange， 你知道吗？就一直到处呛人的那个影片。但是叽里呱啦柳丁，我从来没有听到这个词。 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他自创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做财经节目，大部分的名词都是在财经界已经习惯性的用语啊，所以并不是刻意的去开创啊。那有时候我们难免啊，为了让方便大家理解，可能什么到金字塔式投入资金啊，杠铃式配置啊，这个难免啊。但是你说会不会创一个全新的名词来阐述我要表现的财经观念啊，是不会的啊。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办法啊，不同的收缩货币或者说减少货币宽松的办法，我们在后续啊都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好，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啊。美股道琼指数昨天上涨了586.89点哦，1.76% 哦，强弹收在33876点哦。从现形图来看哦，道琼仍然是一个跌破季线格局哦。但是哦，如果在未来两三天能够快速的向上，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假跌破啊。既然是假跌破，就不用担心真的实质转空的一个趋向哦。那其实现在市场很有趣哦，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就曾经在这个我们在订阅会员的网站当中有跟各位提到说礼拜五的美股重跌已经让市场啊情绪表现得极为恐惧哦，所以现在是属于短期资金进场的时候，就买了一天哦，昨天暴涨回来哦，我看了一下贪婪指数还是很低哦，还是大概在30几左右哦，所以很尴尬的一个局面哦，到底是贪婪指数有一点落后的感觉，还是说即使现在大涨了其实仍然是量缩涨呢？啊，就是说市场其实普遍来讲还是蛮悲观，还是蛮这种居高思维的态势哦。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哦，今天的大盘哦，我认为就没有必要特别还去做建仓。昨天的话，我觉得适度的那个做一些建仓，符合我们的预期嘛，反正也够恐慌。那今天大盘呢，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啊。如果未来几天走势持续疲惫的话，那就持续的进行我们贪婪指数低于40的建仓策略啊。如果贪婪指数开始回神了啊，开始站回40以上了啊，开始往上了，市场其实又重回乐观的话，那么我认为呢啊，这一波的操作很抱歉，咱们只买到一天啊。但是景气投资就是这样，你要按照规律来做投资，你不要按照判断。啊，你判断对了，就算你对了99次哦，最后错一次也完蛋。为什么？你对了99次，你还不相信自己是股神吗？对不对？所以最后一次你一定是加大本金、加大杠杆啊，加大整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角度，最后就全部赔进去了。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操作策略是这样子哦。那我们看一下标普500啊，标普500指数昨天上涨58.34点，也是这个弹了1.4%，弹幅也很深哦。收在4224点哦。但是标普整个走势就非常的趋稳走势啊，所以它也没跌破季线。好，整体的大盘哦，而且还直接收复了月线和周线哦，所以现在的图线形图还是非常漂亮的、哦、所以其实已经有一点像我们昨天所预估的，就是属于短期上恐慌性的卖压，不像是一个超大回档。好、像纳指的话就很明显一路就走在五日线上嘛。啊、昨天上涨111.0.79%，收在14141点哦。费半也一样。啊，费半虽然稍微在这个季线上做徘徊啊，但是多方格局还是很强烈。昨天上涨19.18点，0.61%，收在3171点啊。那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关于新兴市场的一个角度哦。联总会在日前释出可能升息的消息之后哦，现在市场上你可以看到哦，这张图是 Bloomberg 抓的哦，啊，这个橘色线哦是新兴市场股票市场。啊，蓝色框线呢、啊、是新兴市场货币市场，啊，然后再来呢，啊，就是一些外汇储备，就是绿色线呢、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状况、啊，从今年二月以来哦、啊，这个资金正在大举的撤离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股市哦。其中哦，台北股市从今年以来已经流掉了9亿美元哦，流掉了9亿美元哦。所以现在整个亚洲股市啊。只有越南股市这个，就我们之前介绍00885、表现的还不错、因为外资仍然持续的看好越国，但是包括像是台股、南韩股市、泰国股市，金额、今年、上礼拜、都分别领走了9亿、5.9亿，还有2.4亿美元、台股流出的金额更是5周以来的新高，所以、现在你可以理解得到。 之前我们跟各位讲过，这种一旦啊美元升值的效果底下，美元就会大幅度的从世界各地开始回流。为什么呢？啊，因为美元本身的资产，美国股市自己不叫值钱啊，其他国家的货币都要贬了嘛，对不对？我们讲过汇率是跷跷板，美元升，其他货币就要贬。那既然你台币不值钱了，你韩元不值钱了，对不对？你泰铢不值钱了，那怎么办呢？我就不要持有你的资产了嘛。所以大量的资金从新兴市场开始转移到美元市场当中哦。那我们也先讲过，这种快幅度的一个资金的撤离，很容易引发一些经济体制不好的新兴市场货币危机。为什么呢？你把人家房价，你把人家股价推得那么高，瞬间资金因为美元升值全部撤离了，哎，流动性危机发生了，泡沫就破灭了嘛。所以这是目前呢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个状况。当然呢，我们从美元指数来看，昨天美元指数终于这个止升了。纽约尾盘下跌了 0.44%， 收在 91.84%， 但是还是比上一周周三所发布的政策声明前的水准还要来得高。所以市场现在争相的想要把之前做空美元的未平仓部位进行平仓了结。现在市场有一点这个喘息空间了，就是说本波的升值力道可能先暂时告一段落。那接下来美元持续的升值，就是有更多的心理层面，或者说更多的联准会的消息持续的释放。要不然呢，美元升这样子也很凶了那美元升个1%就已经不得了了，升1%就不得了了。那另外一方面美元走强也就代表着台币相对走弱所以有利于台北股市近期出口产值的一个提升，而且原物料价格现在正在回跌嘛，所以让成本也持续的降低了。所以下半年我们相信到时候我们会在听友会持续的跟各位说明我们的主流族群可能就会回来这个部分我们在听友会跟各位做说明那这个台湾央行很多观众问我说，台湾央行有没有根据这一次联准会的一个措施产生一些相对应的动作？答案是没有的。答案是没有的，就是央行目前的重贴现率仍然在 1.125% 左右这是连11还连13动了，忘记了，反正没什么变过。而且也会调升今年的 GDP 成长率来到 5.08% 消费者物价指数大概是 1.6%， 所以台湾的通膨率其实并不像美国这么明显那当然市场上尤其是观众朋友这一阵子询问我最多的是关于前阵子我们分析金融股嘛就是说金融股在今年走势这么强烈是不是隐含着一件事情，就是去年的打炒房是不是失效了为什么打炒房会影响金融股？你要想看，打炒房就代表要限缩贷款成数嘛，那贷款成数一限缩，那金融股要赚什么，对不对？他们是靠放贷为生的，对吧？所以放贷放不出去，照理来讲金融股就过得不好但是金融股今年涨很凶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代表着其实打炒房的措施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压制力道呢？答案揭晓，的确是有一点。各位看一下这张图表，这张图表是台湾住宅贷款余额以及台湾住宅贷款余额总数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次的一个这个疫情或者说这一次央行在年底的打炒房完全没有影响到目前整体房贷余额增加的一个速度。虽然感觉增速并不是一个100%直线向上升了，但是很明显的是持续缓慢的向升，对不对？所以即使在去年年底央行祭出了四大房贷措施之后台湾的住宅贷款余额增速还在攀升而且这一次的疫情使得很多营建业的缺工状况越来越明显了这个现在很多观众朋友，如果这家里也没事，缺钱的，现在很缺工人了，很缺工了，很缺民工，真的。加上原物料成本的一个大幅上扬现在高涨的营建成本基本上会导致房价难以下跌。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聊一件事情，就是最近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海外炒房或者说通膨影响到房价的升高，或者反过来是房价的升高引发了美国的通膨。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角度就是全方位的来了解一下你聊台北股市不准正常来讲是这样一个国家是这样，就是一开始发展的是出口业、轻工业或者说进口替代这个产业那资金都会聚集在这边，等待发展到一定程度、转型成功之后大量的资金就会涌入到房地产这个时候差不多房地产高涨的这个时期，这个国家大部分还属于新兴市场国家 啊，以发达国家正常来讲，它的增速就会比较减缓了。所以照来讲，美国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啊，那个涨幅是很微小的。但是台北股市不一样，台北股市仍然属于新兴市场的范围，所以台湾房价就不断的涨哦。那我们就要研究一下啊，目前以发达国家啊，美国本身的房价指数作为参考指标的话，到底涨了多少啊？好，这张图表啊，是从 Fed 抓到的美国各地房价走势啊，包括全美平均、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达拉斯、西雅图、旧金山，还有 DC 哦。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从2000年以来啊，各位就看到2000年到2008年这一次的一个涨幅不叫之凶猛，是为什么？因为2000年到2008年呢，我们称作为原物料周期循环。什么意思啊？就这阵子啊，涨的不是股市，涨的是原物料啊。正常来讲，每十年的原物料循环会迎来20年的生产力循环哦。所以在这过去十年当中啊，2000年到2008年呢，其实股市表现普普通通啊，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震荡的一个水平，涨幅也不像现在这么明显哦。但是原物料价格的上扬是非常非常有共识的，那原物料一定会反映到营建成本上。所以你看到啊，涨最凶的红色线哦，是洛杉矶房价指数哦，然后再来是那个华盛顿 DC 哦。那我们可以从数据图做一个更直接的一个解析哦，就是从全美的平均来看的话，2000年到现在哦，也不过涨了一倍 1.4 倍而已哦。涨最凶的是洛杉矶啊，涨了2.3 倍哦，然后再来是旧金山啊，或者西雅图啊，啊，你看 DC 也不过涨了1.6倍而已哦，略略高于这个全美平均而已哦，你看这个芝加哥还是落后于全美平均的一个涨幅，那你得理解，房价本来就会涨，因为本来就会有通膨，但是从这样的一个涨幅的一个数据，你不觉得很明显？你看过去近一年哦，近三年、近五年比较起来，跟台北股市的房价就差很多，对吧？台北股市房价涨的速度比美国股市还要来得快多了，所以洛杉矶是2000年以来美国房价最强势的城市哦，累计涨幅是230%哦，相当于哦，这个2000年你100万的房子，现在要330万啊，1000万的房子要3300万哦，这个幅度对美国人来说已经很大了。但是你想想看，你放在中国市场啊，中国这几年的这个房价的一个涨幅，或者说过去我们讲14年以前啊，就是央行打房以前的台湾的房价比起来哦，这个都涨幅都算小的哦。那比较特别的是哦。有趣的是哦，纽约作为美国的第一大城市，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涨了129%哦，还跑输全美平均哦，所以哦，你就可以理解到，现在美国的房价、即使在过去一年呢、进行了高度的一个弹幅哦，但是其实房市哦，比我们想象中的一个通膨率影响到房价的一个速度，其实还算蛮小的哦。那我们反而要看什么？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的邻居加拿大。加拿大的生活方式啊、经济水平啊、房地产政策跟美国非常相近嘛，所以我们做一些比较，你会发现哦，美国房价比加拿大还要落得更多啊。这一方面是因为加拿大城市比较少了哦，所以全国的房价都被几个大城市给拉起来了，而美国还有很多的中小城市嘛，所以它可以拉低这个上涨的幅度哦。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在次贷危机之后啊，有一次比较彻底的风险的出清啊，所以2007年到2012年，当时全美房价一直在跌，一直在跌，同期之内哦。你可以看到加拿大的这个房价是持续的向上跑哦，所以此消彼长之下，然后两者的差距就变得更大了。那我们讲这件事情要讲什么呢？就是说从房市的角度哦，跟股市的角度，你会发现哦，从资产配置来看，很多观众朋友说现在是买房，现在是不是买房啊？我一向都跟观众朋友讲啊，你要买房，你有自住需求就买吧。哦，房市它就是一个缓慢的一个向上。这个反映通膨的一个过程哦，但它反映的必须要反映建材成本，它也必须要反映这个货币宽松的成本，它本来就会上涨哦。但是你如果说要作为一个资产配置角度来看，我们从过去啊，这个中国大陆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哦，涨幅啊，这个我们拿香港跟深圳啊来进行比较哦，再把纳指100跟标普500来进行比较，你就可以看到了，不管哦。是从这个纳指啊，还是从香港，还是从深圳房产啊，从近三年的角度啊，标普500和纳指啊，都是远远跑过香港房地产和深圳房地产。为什么我们拿香港跟深圳来做比较？第一个，我们把香港当作是一个已开发的市场，就是它已经是一个高度开发的经济体。那深圳呢，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就是说 它的房价是刚处于那一种已经产业升级完，然后开始大量的资金涌向房地产的过程。你会发现哦，即使从近五年、近三年、近一年比起来哦，这些房市的涨幅啊，都是远远落后于股市的。也就是说，房价虽然高啊，但是呢，它的一个涨幅的速度啊，是远远低过于股票市场上涨的速度的。所以，如何看待在过去一年呢，美国这一波房价的上涨呢？它的确是历史少见的，毕竟通膨的速度太快了。考量到你要理解到去年基期太低了，所以它上涨本来就是一个极度的非理性的。但是如果你把周期给放长远来看，啊，全美的房价只比07年高了4%而已，44% 而已哦，比2000年只高了1.4倍哦。除非你要在美国定居或者买房啊，要不然哦，其实全球的房价都一样，台湾也已经切入。已经接近这种已开发国家的一个境界了，所以台湾未来在房价不是说不会涨，就是它上涨的一个速度迟早会趋缓啊。那你如果要做资产配置的话，你要分清楚方向啊。你有自住需求，买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自住需求，想要用投资需求来进行增值保值的话，我个人认为哦，那不如直接去买指数型 ETF 还比较划算啊。观众可能会想说啊，买房这件事情听起来很遥远，对不对哈？可是你认真一想哦，好啦，好，真的挺遥远的啊，真的挺遥远的。哎，我之前才看到一则新闻呢，说这个澳洲啊，有一个92岁的老太太啊，看到利率现在降这么低啊，跟银行去贷款买房啊，偿还期限是30年。92岁的老太太，偿还期限30年，然后老太太还 很有自信的说，她说希望银行不要倒闭啊，希望能够撑到老太太还完贷款的那一天。我想说，澳洲的金融业这个抗风险能力也太强了吧。OK，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专题做到这边，接下来我来宣传一下听友会啊。这个我们7月3号礼拜六晚上8点的听友会会持续的来根据宏观经济，包括房市、原物料市场、股市、汇市，持续的帮助大家来做一些专题。我们每天直播讲的讯息很多，所以难免会有一点乱啊。但是我们在听友会当中会做一个更宏观的一个经济形势的解读，所以有时候你少听一集直播，少听两集，甚至不听直播，只要你有听到听友会啊，那么你就对于下一季的整体的资产观啊，就会有一个共识的概念啊。当然不一定保证完全对，毕竟既然有分析，那就有主观成分在啊。但是至少我们会很实际的，可以去问一下以前有参加过我们几季听友会的这个朋友们啊，基本上我们每一次都是很主观啊，就是不会含糊啊，说怎么走怎么走啊，再站上均线什么都不会，而是我的方向就是在那边啊，就是我们会按照历史的关系来，历史的惯性来跟各位分析它的方向，大概就是往那个方向走 ，OK 吗？有网友留言说啊，不要再欺负小编了，是不是啊？小编到底是男是女啊？在这个之前有参加过我们10梯场听友会的观众朋友，有看过小编啊，就是拿着麦克风，对，讲话在发抖的那个啊，没有啦，我们小编女强人呢，女强人啊，一个女孩子。好，昨天还有网友我特别私讯我说，浩哥啊，感觉现在年轻人都没有机会，房价这么高，股市想要玩，但是基期又高，钱又少，这一次投进去，搞不好就一次赔光了，感觉没有得选。哎，就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啊。《无间道》里面有一句嘛。有一句话嘛，叫做哎，是梁朝伟讲的、哦、啊，对，梁朝伟，他说哎，不对，是刘德华，反正里面有一句话说，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个好人啊，应该是刘德华啊。那现在很多人面对选择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我没得选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大多数人在讲自己没得选的时候啊，其实是在给自己找借口。为什么呢？啊，因为所有的选择、啊、都是你能够做的选择里面做筛选啊，你50000块。薪水5万块，你也可以有很多选择啊。薪水30000块，你一样会有选择，所以总是会有选择的、哦。就是人在任何时候、哦、都会有自己更好的一个方式啊。跟客观比较来看的话，可能50000块的选择，50000薪资的选择比30000的还要多了一点点、啊、但是他的选择相较起来，对他自身的感觉难度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啊？你薪水50000块，那难免就可能会考虑一下买车买房的一个问题了嘛啊。哎，50000块好像也有点难哈，我现在生活不容易，算了，当我没说。那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对吧？有些事情你无法避免，你只能等待它发生之后再来做决定，所以这也是一种选择。但是不要说自己没得选，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自己选择的机会啊。这个社会还是有翻身的机会啦，不要这么悲观，好不好？ 参加我们听友会就有机会翻身了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这个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啊。好，各位看一下台北股市哦，在昨天也是放量下跌了，回测万七哦，包括重要全指股的大幅度的卖压哦，中场指数摔了255点哦，收在17062点哦，现在已经失守五日、十日线哦，三大法人合计卖超有390亿哦。昨天外资也卖很凶哦，那我觉得也不是针对台北股市的疫情啊，来针对这个卖超了，因为台北股市哦，这相对起来，因为本周就会公布这一次三级警戒会不会延后了，那我认为啦，就算再延后哦，这个疫情迟早可控哦，所以外资不太可能哦，这个光是因为疫情就大卖了335亿嘛，那你说完全是根据昨天这个美国科技股啊大跌的一个系统单卖压，我觉得也还好，因为昨天科技股也不是跌特别凶，对吧？前天呢、跌的不是特别凶哦，那最直接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美元正在一个升值格局哦，所以新兴国家市场货币的资产、相对起来就是比较不值钱，所以它必须做一些国际资本的一个轮动、那当然、我们当然卖股票外资要卖就是挑流动性最大的卖嘛，所以你看到台积电、昨天、已经跌破了月线、季线甚至半年线、再度灌破了600块的大关、最低是收在583块啦，单日市值蒸发有5186亿、所以昨天不止台积电、全部的电子股都摔得很惨啊！昨天联发科还跌停半根，对不对？哦，很惨很惨，而且也跌破1000块了。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就是说从这个乖离格局来看哦，因为台北股市的乖离仍然在这个 JGB 20以上啊，所以你说现在搞不好今天就做反弹了嘛，对吧？今天系统单可能也会反弹，所以我觉得就不用急着做进场啊。我们做周期投资哦，不用怕没有机会啊，但是千万要选对机会。就是做选择是很重要的，就是在现在这种行情上你消息只要不确定，那你就先看你就按照着基期指标来做投资遵循规律就好，不要再做太多的判断了，这是我的想法。所以这个昨天台积电JGB值虽然跌破到20以下，来到 19.2 但是从台北股市的一个JGB值图表现来看的话今天可能就会有反弹，所以我觉得不急着来进行建仓，这是我最直接的看法。8点56分再看一下我们要不要聊一下台币，我们先问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好了如果没什么提问我们就 聊一下台币的一个问题OK，交商券说升息会不会提早？现在市场最直接的预估是明年年底的时候啦。这个是布拉德这个联总会这个副总裁所做的一个声明但是你要知道联总会讲的话它是一种市场博弈，就是他讲的话他不一定是真的照做，他是要引起你市场上的情绪。懂我意思吗？当市场上不管是股市过热、通膨过高，还是房市过热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联总会就会使出一些策略来试图降低市场的热度。那他不一定要采取实质的作为，他可以讲讲话嘛，比如说我转鹰派喽，大家要小心喽房市好高他可能讲了这句话，市场就开始紧张了嘛，那泡沫慢慢的就会减缓了。所以联总会跟市场它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就跟男孩子跟女孩子一样好，我们持续的看这个阿硕说，那如果最近大盘确实掉到20以下也可以进场吗？如果从基期指标来看的话是蛮符合短期资金进场的逻辑但是不要去预判市场的一个周期所以跌到20以下你还是要有一些短期资金的配置不能把所有资金全部压入这要特别小心哦。OK， Villa King 说像我就借钱买航海王您说利率越低是不是这是一种逻辑对不对？观众你要知道通膨代表着什么事情，通膨就代表着你的实质购买力正在衰退所以通膨会导致大家喜欢去借钱，因为债务减轻会减轻它的负担，所以政府是对通膨又爱又恨。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膨它会导致市场上物价水准过高，而使得民众要你把你这些政府给拉下来。但是通膨它可以减轻联邦政府的债务，对不对我以前在20年前欠各位50万，对不对跟现在我欠各位50万那个价值差很多的，对不对但是随着通膨，以前的50万现在才还，就算我还100万，我都赚到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低利率时代就是符合敢去借钱的人，但是多数人你会发现没什么借钱的一个必要， 小资族也是。所以哦，我常建议观众朋友啊，如果你是真的有买房需求的，现在这个时代哦，最好借钱的方式就是去申请房贷了嘛，这个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投资。但是我不建议把房市作为一个投资工具，我认为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你有计划想要自住，你有计划想要买房的一种方式，提供给各位哦。好，黑商旺说，台北市的高级退休官员啊，出手买台北市的豪宅都不手软啊，像是很多杭州南路的清宽是不是啊？这个不予置评，不予置评啊。志伟哥说，温哥华的房价真的离谱，我妈妈、弟弟、妹妹都在那边，我就知道志伟哥不是平凡人，对不对啊？你妈妈都在温哥华那边了，那改天也可以接我过去啊，好不好 ？OK。志伟哥说，每一次都两倍数，赶上进度之后，有种莫名的空洞，噗噗啊！我知道有观众朋友啊，嫌我讲话讲得太慢，所以呢，会等到8:45的时候啊，再开始听，然后调两倍数、啊。我也可以接受，我也可以接受，好不好？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策略，我自己觉得我讲话速度算蛮快的啦，啊，有很多人听我的这个话啊，只要稍微一不留神哦，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因为我们讲话速度算蛮快的。OK， 好了，九点钟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啦。啊，如果有更多的讯息想要了解，欢迎你来游廷浩的财经号角网站上逛逛看看啊，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一些资讯，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报名我们的听友会或者年订阅制，里头有我的公开资产部位的一个组合变化，以及啊我各式各样的针对直播的专题影片仔细的深入，还有宏观经济数据的报告哦。啊，所以参加年订阅啊有非常多的一个福利，欢迎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参加。当然了，如果你没有需要啊，你就是每天想要听听新闻，也欢迎你长期听我们直播，留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你想要了解的一些议题，欢迎你在底下留言。我们就明天8:30早上再见啦，拜拜。